150年来，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，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，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，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。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
佳美脚踪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在今天的佳美脚踪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听听在甘肃宣教服事的李春雷牧师一家的故事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，李春雷牧师一家深入中国内地宣扬基督福音。他们从甘肃省的辉县开荒回来之后，李春雷牧师夫妇就面临了一个新的挑战。三个孩子都已经到了入学的年龄，他们要如何解决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呢？早在46年前，也就是1881年，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就预见了这个问题。在他倡议和领导之下，内地会在山东烟台设立了一所宣教士子弟学校。烟台古称英孚，这所学校也就叫做英孚学校。这在19世纪末年可以说是一项创举，因为当时的宣教士往往别无选择地把孩子送到自己的国家去读书。如今送去中国境内的英孚，地域距离没有那么远，父母跟子女虽然还是要分离，但至少寒假和暑假他们都有相聚的可能。这所宣教士学校经过多年的经营，赢得了苏黎世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的美名。许多宣教士的子女都来到这里接受中小学教育。宣教侍奉中建立宣教士学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子女教育有了着落，父母才有无后顾之忧的服侍。话说回头，李牧师夫妇依依不舍地把孩子们送去山东英孚学校后就返回了甘肃。没多久又遇到了1927年的排外风波。他们和其他的宣教士一起由金品三院长带队往沿海地区撤离。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，在撤退的路上，金院长为了推开搁浅的羊皮筏子不幸溺水而亡的故事。失去了这位属灵前辈，李牧师夫妇心中非常沉痛，但想到马上能够见到三个孩子，心中又大感安慰。宣教士在中国宣教侍奉就像一首大起大落的人生交响乐，如果没有爱主爱人灵魂的心智，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坚持下来。今天是1928年的秋天，在烟台英孚宣教士学校，李春雷牧师子女很难得地跟父母相处了一段日子，只是分离的日子又临近了。
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圣经告诉我，耶稣爱我，为我死，他死是为我罪过。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有圣经告诉我。
姐姐，你看我这个十字架做的大不大呀？
让我量量看。 正好够写以马内利四个字哎。
哼，你写的汉字啊，会让中国人把脑袋笑掉的。
哼， Daddy 和妈咪不在的时候，你得听我的。
哎，来来来，可是现在 Daddy 跟妈咪都在烟台啊。
你以为 Daddy 和妈咪会一直在学校陪我们吗？
啊，你听到了什么消息了？是不是 Daddy 要走？像我得了麻疹那一年一样，不会像前年那样，连妈咪也要走吧？
都走都走，不要你这个调皮蛋了。
嗯，这都走了，又剩下我们三个在学校住读了。
哎，一定是秦州的叔叔阿姨来催了。
不管催不催， Daddy 跟妈咪都是要回去的，我们能够留住他们吗？
哎，是啊， Daddy 和妈咪还能不听主耶稣的话吗？
这下又得等三年了，三年以后我一定很老了。
Stanley， 男孩子也会哭鼻子吗？羞羞脸。
你舍得 Daddy 和妈咪走，那你不哭好了。
告诉你吧， Daddy 和妈咪这一次不是回甘肃，而是去山西。哎，中国地理学过没啊？从山西到山东可比甘肃近多了，他们三个月啊就可以回来看我们一次。
真的吗？你的地理知识可靠吗？
哎，这是英国的 Alice 告诉我的，她的妈咪不是每三个月就回来看她一次，给她带苹果酱吗？
哦，山西山东，听上去比甘肃近呢。
所以说再见的时候啊，你不准哭，不能够让 Daddy 跟妈咪伤心哦。
不哭不哭，三个月，三个月，我等得起，我让主耶稣陪我一起等。
我们还是快点把这一幅福音挂图做完吧。
就在 Mary 跟 Stan 为父母赶制福音挂图的时候，李春雷牧师夫妇也在窗外进行了另一场的对话。
春雷，看你怎么跟孩子们解释。
他们都是在甘肃出生的，他们会理解的。
哼，当然啦，我们的孩子永远不会和父母争更多的关怀，更多的爱，因为他们从小习惯被父母忽视、冷落和遗弃。
你的话太伤人了，你以为我舍得他们吗？
难道不是吗？考虑到我们的亲子问题，上海总部已经安排我们去山西，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向委员会请求改派到中卫呢？
好像是 Daddy 和妈咪的声音。我们听听看他们在商量什么好了。
如果你实在舍不得孩子，你可以留在学校照顾他们，等他们大一点，你再来中卫协助我。
我留下来照顾孩子，那谁照顾你呢？中卫，大概还没有外国人到过那里吧。春雷，我的心已经裂成两半了，我不知道应该做个更好的妻子，还是做个更好的母亲。我又能怎样呢？我知道你素来的心志就是要效法保罗，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。
可我经常忘记，保罗是单身，而我却有家累。
13年前去秦安开荒，5年前去辉县开荒，毕竟一家人离得近，还能经常见面。现在孩子在山东烟台住读，而你却要去甘肃的中卫拓荒，内地到沿海的交通你还没有受够吗？想到又要坐羊皮筏子过黄河，我眼前就浮现金品三院长被漩涡卷走的情景。 我刚去看过金师母，一个人抚养六个孩子，最小的还在吃奶，我不知道换了我还有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呢。
去年坐羊皮筏子过黄河，经过沙坡头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那个被称为塞上江南的县城。这几年来被地震、饥荒和兵乱蹂躏的千疮百孔，我就对主说，如果我还能回来，就让我回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传讲陌生的福音。
我来到学校才知道 Russell 生完麻疹后身体一直很弱， Stanley 的文法基础太差，老是跟不上， Mary 一个人要管两个弟弟，情绪也变得浮躁起来。即使按中国的演算法，他今年也才13岁呀、啊。如果这一次你是回秦州教会，我或许可以放心留下来照顾孩子。
秦州现在有6-7位宣教士，华人信徒也已经长大了，完全能够自立自传。我们在甘肃那几年，亲眼见证了这条河西走廊怎么样被天灾人祸变成了西北的活地狱。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比以往更需要基督的福音，那遍地是尸体的景象谁也没有办法从我眼前抹去。我想在我们还吃得动苦的时候，为神再开辟几个福音站，即使没有朋友、没有助手、没有仆人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成为我的帮助，我便不算孤独。
妈咪，你陪 Daddy 去那个新地方吧，我会自己一个照顾好两个弟弟的。
Mary，
Daddy， 妈咪，你们放心回甘肃吧，我会听姐姐的话的。
Daddy，我们多做几幅福音挂图给你们带去。
嗯 ，Daddy， 回程的火车别买3等票了，如果有座位的话，路就不会显得那么远了。
Daddy， 没有火车的地方啊，你们就雇辆有顶的汽车吧。没有汽车的地方，你们再雇牛车。没有牛车的地方，就雇一辆独轮车。如果连独轮车都顾不到，你们再骑驴子。
嗯，从甘肃回来坐什么都行，别再坐羊皮筏子了，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
不会的，我的小宝贝们， Daddy 和妈咪3年后一定会来看你们的。
3年？3年一定很短，我可以让主耶稣陪我一起等。
这是你们制作的福音图吗？以马内利。嗯，你们知道这4个中国字的含义吗？
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啊。
孩子们，主耶稣是以马内利的神。 Mary、 Stanley、Russell 在烟台，主与你们以马内利。 Daddy 和妈咪在中卫，主也与我们以马内利。让我们学会用这4个字来告别以马内利。
Daddy、 妈咪，以马内利。
李牧师夫妇跟儿女们在烟台道别后，先到天津，再到北京乘火车。他们买的是3等位置的票，上车后 才知道那是一辆送信的邮车改装的。所有的乘客都挤在地上，加上许多人抽烟，整个车厢乌烟瘴气。
亲爱的，你不会怪我吧？第一程就让你坐没有窗户、没有座位、也没有暖气的大篷车。
听说有一位师母一个人带了五个孩子坐没有车顶的火车，还有一位老宣教士坐过运马的车皮，和他们相比，我们已经很幸运了。
到了山西大同，李牧师夫妇改坐由餐车改装的火车。这次的车厢虽然有窗口和暖气，但挤满了铁路员工，卫生状况还不如之前的那辆旧油车。火车开到一个高寒地带，忽然抛锚。
各位旅客注意，各位旅客注意，因为机械故障，我们要在这儿停留两个小时。
为了从漆缸里取出一枚螺丝钉，一车人足足等了15个小时。等到听到汽笛长鸣，火车重新上路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。不知道耽误了多少时间，才抵达终点站包头。
哎，各位旅客，各位旅客啊！我是包头站的站长，因为本地治安不良，请你们立刻疏散，不要停留啊！立刻疏散，不要停留。若有不测，小站一概不予负责。
什么？立刻疏散？现在已经深夜10点，让我们到哪里去找搬运行李的车辆呢？况且城门早已关闭了，让我们怎么进城呢？
神看到了李牧师夫妇的困境，在黑夜中竟来了一辆木头车，不仅允许他们搭乘，还保证进城后找到旅店才离开。在包头，李牧师夫妇把行李交给一群跟着骆驼队的基督徒托运，自己则和其他的乘客一同挤在了敞篷货车上，迎着朔北的寒风颠簸前行。
司机先生，右边的车胎又泄气了。
唉，这已经是第五次轮胎又没气了。抱歉抱歉，各位担待一点，我们一起下车帮忙补胎。
经过了车胎五次泄气、五次补胎的漫长旅程，李春雷牧师夫妇终于抵达五原。李牧师赶紧去邮政局预定一牛车。
掌柜的，请问下一趟去宁夏的一牛车哪一天会到啊？
一牛车，这位先生，您多久没来五原了？早在2年前，邮车就不走这条道了，哪还有什么一牛车呀？
啊，真的吗？那有没有来往客商的车辆可以搭乘呢？
先生，您真有意思。连邮差都不肯送信的地方，还有什么人愿意来做买卖呢？
失望中的李牧师沿着街道一面祷告，一面越过商业区，无意间走进一家私人大院，发现院子里竟然停了5辆客车，原来他们是从宁夏来的，正要返程。李牧师夫妇终于有车可乘了。在天寒地冻的西北大荒漠，坐在车里的李师母裹着2层被褥、一条围巾，再加上骆驼绒大衣，戴上皮袜。坐在车夫旁边的李牧师 因为实在冻得受不了，时不时下车跑步取暖。如果车夫也冻得手脚僵硬的时候，他们便停下来一起烧野草取暖。当晚下榻的旅社只有一个大房间，所有的旅客都挤在一张大炕上，李牧师夫妇只能躲在最靠墙的床位合衣而睡。
春雷啊，我们真的要和这么多抽鸦片的人睡在一起吗？
亲爱的，我也恨不得能睡在车上，但是室外的温度会降到零度以下，旅店里好歹有热水、热茶和热炕头，让我用帐子为你隔一小间，你就先躺下休息吧。
第二天，李牧师夫妇继续赶路，右边是戈壁大沙漠，左边是浊浪滚滚的黄河，所经之处不见树木，也不见人烟。在这样不毛之地颠簸而行了十天，才来到宁夏，又等了半个月，才等到运行李的骆驼队前来会合。在宁夏宣教站过了圣诞节，他们再次启程，沿着黄河北岸，又花了五天的时间，才穿过狭长的绿洲谷地，抵达他们的目的地中卫。
春雷，这就是中卫吗？
这就是中卫了。
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新家吗？
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的新家。
刚到钦州那几年，我一直思念多伦多的家，今天到了中卫，又让我想起钦州的家来了。
是啊，我们在这里没有朋友，没有同工，也没有助手，在这个陌生的地方，我们这两个陌生的外国人要传讲陌生的福音，有多少胜算呢？
唉，我好想钦州的家，好想知府的孩子们呢。
你往东看，那是我们来时经过的时空大佛寺，你再往南看，那是这一带最古老的清真大寺了。我们的主多么需要在中卫建立一个家呢？等耶稣在这儿有家，我们也就有了家，那时候也就到了孩子们来这儿和我们团聚的日子了。
春雷，让我靠在你的肩上，听你为这座城市献上祷告。
主啊，我不求赢得春雷般的掌声，或者像春雷般的喝彩声，只求你的话语如同雷霆万钧的圣旨，能够直达人心，攻破撒旦一切的营垒。中卫啊，中卫，这位划定你们所住疆界的神其实离你们不远呢。
此时的李春雷夫妇早已不是刚到钦州时的宣教新兵了，运用在钦州、秦安和辉县积累的多年经验，他们很快就租到了正街的一栋房子为福音堂。在这个大漠孤烟直、长河落日圆的小县城里，饥荒和瘟疫赶走了一切失意。李春雷牧师一面赈济灾民，一面传讲福音，转眼六个月过去了。春雷，
你今天必须卧床休息。
我想我还是可以再坚持一天。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但是神已经赐给我们200多名信徒， 40多位慕道友，我休息了，谁能喂养他们呢？
请你先喝完药，再洗一个热水澡。如果你今天再不听我的劝，我就去拍电报。
你疯了吗？最近的电报局在30英里之外，而且要特别信差才能向宁夏和兰州两地的同工求助。
中卫城里没有任何医疗设备，最近的医生和护士最快也要走8天才能赶到，即便他们今天出发也未必来得及赶到啊。
你别闹了，兰州博德恩医院现在的人手也非常紧张。安乐欢医生上个月他因为伤寒刚刚去世了，只剩下戴乐仁医生，他一个人要管理整间医院，我们尽量不要给他添乱。
连医生也会被伤寒症击倒，中卫城里有那么多生伤寒的灾民，你天天跟他们在一起，我真怕。
不要胡思乱想了，我这背上有点痒，先请你帮我用热毛巾敷一下吧。
疹子，你的背上都是疹子，让我看，手臂上、大腿上也都是疹子啊。
正如李师母所担心的，李春雷牧师果然从疫症流行的人群当中感染上了致命的伤寒。7天之后，李牧师在发高烧当中进入主怀安息的荣耀里，留下了师母和3个儿女。当时长女只有13岁，长子11岁，幼子9岁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，李春雷牧师都没有留下如雷贯耳的声明。相反，为了中国人有机会与天父上帝和好，得着永远的救赎洪恩，这一对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牧师和师母，忍受着与子女生离死别的孤独寂寞。李春雷牧师生命最后几个月在中卫宣教服事的属灵收获，比他之前10几年耕耘所获得的还要更多。今天的中卫是一座拥有近1000座清真寺和将近160所佛寺的城市。今天的中国教会，又有谁愿意在中卫继续李春雷牧师的属灵遗产，为主耶稣经营他的家，扩展他的国？